建筑物。那么其中他一个想做的就是把罗马重新盖过。那么在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发生大火，把整个罗马城都烧了很多。那么这个尼罗王就有很大的政治压力，要抓出是谁纵火把这个罗马城烧掉。历史学家很多人怀疑是他自己纵的火，因为他想把这个罗马来重建。但是不管怎么样，尼罗王的做法就是他要找一个对象来说是你纵火，所以呢你该死。那么找到谁呢？找到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就被抓来做这个纵火的罪犯。所以那个大逼迫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在这个主后六十的那个年代，当彼得写这一封信给这个土耳其这些教会的时候，就是可能在这个的当中，也可能在这个稍微之前的那个时候的前后那个时候。所以怪不得刚才我们也读到了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六节的彼得就说，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他们已经是面对这个被逼迫的时候。彼得前书4章12节，彼得就继续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啊，他是说你正在忍受痛苦的试验，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那个时候基督徒已经在要面对逼迫，如果大的逼迫还没有到，也快要到。那么到最后彼得是在这一波的 大逼迫的里面寻到的啊，被这尼罗王处死，大概是主后68年左右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些的教会所要面对，就是这种的不安定，要这个政府要对付你。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基督徒在那个时候教会还要这个面对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主流文化是罗马跟希腊的文化。这个外邦人的文化，他们在道德上，在人伦上，在做事上不是基督教的伦理跟道德，所以他们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他要受到这个文化上的冲击，他也仍然受到犹太人犹太教的里面的人对他们的拒绝跟不能够接受他们。所以这教会这些基督徒是活在一个很没有安定的时候。在这个没有安定的时候，那么彼得有什么话跟他们讲，帮助他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就来读今天叫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彼得就跟他们开始讲这封书信，就开始讲一些段话。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读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婆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及顺服耶稣基督要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请坐。以前这个书信的里面常常有个习惯，就是在一本书的前面最开始的时候，他会先讲一段话，这段话是把这本书很多重要的理念你先做了一个引子，那么后面的这个书信就是按照这个的引子然后把延伸出来。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彼得在这两节的里面其实已经是把彼得前书他要讲的话的主要的意思把一个平台搭起来，来对这些在不安定的里面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说着这段话。他有跟他们讲到在这两节圣经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三个主要的，说在一个不安定的时候人怎么样可以仍然活得好， 活的能够合乎主的心意。第一，我们要认识在主里面的自己。在不安定的时候，人很容易对自己自我的价值有一种很大的无力、无奈、无助的感觉，而对自己发生怀疑。那么彼得在这里就是要解答一个问题，说基督徒究竟是谁，你又是什么身份，让我们不要把自己看扁，在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活。第二个部分这个彼得要跟他们讨论的，就是在主里面的话，他要带出怎么样的生命，什么的生命，就给我们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活，把这个生命可以表达出来。然后第三个，他要跟他们分享，这在主里面，在主里面的那个生命是用什么来支撑他，让他不单只有这个生命，可以有这个能力把这个生命可以活出来。我们只靠什么来活？好，我们就来看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认识主里面的自己，不单只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些人，那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被拣选的人是什么意思？被拣选首先就是不是这个人的行动，是那个拣选者的那个行动。感谢主，我们能够活在一个面对一个不安定的时候的时间，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条件，是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一个人，我们是被动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且这里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被选的呢，The who have been chosen， 就是已经被拣选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完成时的一个动词，是讲的一个动作，它已经是发生了，但是它的效用是继续有效的一个行动。换句话说，我们是已经被拣选，而且这个拣选就继续被拣选。神拣选了我们的时候之后，他不会撤回这个拣选，说今天拣选你，明天就不选你，因为我们是不断的，神就是一直的已经被拣选。一个被拣选的人，他可以有什么的觉得怎么样？一个被拣选的人是说，拣选你是要你属于某一个队伍，是不是？所以一个被拣选的人，他是属于一个队伍。他是属于一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他是一个有一个效忠的目的的一个人。所以一个被拣选的人是一个有归属的人我不晓得大家小的时候打球的时候怎么样。小的时候打球呢，我还记得我念这个初中的时候，我喜欢踢足球。踢足球的时候就是说通常都是两个最高最大的人，就说哎，我们组一个队，那么他就说你选我选，每人就是说你有多少个，我们多少小孩子在哪里，就是说你选一个我选一个，你选一个我选一个，对不对？那么他就猜拳，然后就去选我通常不是最高最大那个，所以我不是去猜拳那个，我是被选那个。我是被选那个时候，你很希望被选，是不是？不要等到最后最后才轮到才选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或者说根本没有谁选上的时候，那个的感觉是不好。我们都希望被选上，因为你选上就是说哎，你属于那个队，这个队如果打赢了，他的荣耀你也有一份，但是如果没有人要选你的话，你就觉得很落寞。感谢主，我们是被选上的人，我们是被拣选的人，而且不单是如此，我们是被谁来拣选呢？这里说这写信给哪这两个字中文的翻译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你看英文的翻译的时候 Gaina 是说 to God's elect， 是神所拣选的人。如果你从中文呢，大概你从第二节尾看到，这个是同一个意思，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我们是被谁选上？我们是被神选上，被神选上。换句话说，在神的眼中，我们被看中，神看上了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有资格，我们是有价值的人。感谢主，这个创造天地的主竟然看中了你，看中了我，这何等大的一个荣耀，何等大一个荣耀。最近不晓得大家可能看到这新闻，有没有看到这个大学的录取的那个丑闻？有没有看到？很多父母甚至愿意犯罪啊，做一些非法的行为，为什么？他们希望被这个大学选上，所以他要做这些手段，让这些大学来选上，对不对？这个只是一个大学选上的，而且最近我听到就说，耶鲁把那个选那个这个录取的那个 admission， 把它收回，那个小孩子。那个孩子就不能够进到耶鲁，他的选择是可以收回，但是我们是被神选上，被神选上是神远远比一间大学来的荣誉的事情，而且神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神，所以我们被神选上，我们是属神的，神会负责我们，神会保护我们，神会供应我们。在一个不安定的时候，叫我们觉得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将来会如何的时候，我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被选上，你们是被看上，而那个看上选上你那个是神，是超越你现在地上所看到给你不安定的这些人事物，他是超过这些的。好，神怎么样选这些人？第二节说是照父神的先见，就是按着神的预知来选上。所以我们被选上是根据父神的定义，他决定的那的意识是怎么样子？是神的主动，不是我们有什么的好处。感谢主，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可能神要选不一定选上我，不一定选上你，因为可能 有些人他比你更有这个 qualification， 更有资格，但是不是这样子，是神按照他的预知，而且是因为是神的预知，所以我们可以要把握，所以那个的拣选是不会切回的。而且神既然是一个有先见的人，就是说神有一个计划，神知道我的将来，神在我的将来的里面有一个计划。什么叫我们在一个不安定的时候觉得很难走下去？因为我们看得不远，当我们看得不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子。比如说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反移民的浪潮究竟会怎么一个样子，对我们是 有多大的影响，对我们的孩子有多大的影响，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不知道，不能够预测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心里面的那种的担忧 难受的事情。但是感谢主，他是一个按照他的先见来拣选了我们，他预先已经有计划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可以活得很笃定，因为知道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子，但是神是知道的。好，下一个就讲到说，我们在主里面不单只是被拣选的，我们而且是一个得成圣洁的人。那么在中文的里面，接着圣灵得成圣洁的人，好像跟这个 造福神的先见被拣选，这好像是两句话，但是其实英文呢是一句话，是他讲到说，这第二节的翻译就是说，这些人是按照父神的先见，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被拣选了。这两个拣选到里面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借着父神的先见，另外一个是借着圣灵使人成圣的工作啊。这个成，这里说得成圣洁，就是圣灵的使人成圣的工作。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平排的两个句子，是讲到一都是我们被拣选的条件。人是在父神的先见的里面，也是因为成了圣洁，然后被神所拣选。那么谁使人得到圣洁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是圣灵使我们的圣洁。那么圣洁是怎么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圣洁就是道貌岸然，所以就是说不吃人家烟火，这个是所谓的圣洁。圣洁就是什么意思呢？利未记20章这一节经文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圣洁。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话，他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里讲到所谓的成为圣洁，成圣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归我，是归给神，神可以悦纳的，神可以承认的，这个叫圣。第二个部分就讲到说，与万人万民有分别的，所以换句话说，是在行为上，在思想上，与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是要区隔的，是要不一样的做法的，所以是一个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方法，生活的模式，这个是叫圣。第三个意思就是讲到说，做我的民是在神的管制之下的，这个叫圣，人是有归属的。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神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是讲到说我们与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关系。圣经没有叫我们要好像做和尚一样到深山的里面，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不需要逃避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是被这个世界来这个同化的，我们与它是有区隔，但是我们是在里面的。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得成圣洁的人，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那个形态。然后第三个，这里讲到是说，是什么样的人，写信给那分散在各处的人。这分散这个字，有个圣经的翻译是叫兽，是用撒种的意思。撒种跟这个分散，这个含义就给我们看到另外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撒种是谁撒的？这个种自己不会去撒，对不对？撒种的人会撒。撒种撒在哪里？撒种的人是有计划的去撒种，不会随便乱撒，他撒在田的里面。那撒种的撒到哪里，是这个撒种的人来决定的。而且撒种，这些种子是有个任务的，这些种子是要结果，结果叫这个撒种的人可以有收成。所以这些种子是一个有任务的一个人。在一个不安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说，我在干什么？我们会觉得很犹豫，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很不知道说人生究竟还有什么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是被撒种一样， 撒出去的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人生是有任务。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都是不是住在家乡的人，如果不是，我们不会在这里。我想到我从这个香港长大，然后其实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一个政治的浪潮，神把我杀到香港，从香港又一个政治的浪潮把我杀到美国，在美国杀到在加州，在加州的时候神再别把我杀到 Massachusetts 麻州去，麻州再杀到维州去，维州再杀回台湾去，台湾最后现在杀到在德州的里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怎么好像这个人生怎么你说无奈也好，你说这个我为什么怎么风尘仆仆的这样，这里跑那里跑那里跑。但是当我回头来看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说，每一步实在是有神的心意在当中。神要把我从这个地方带到哪个地方，有他的美意。倘若我留在香港的时候，我留在中国的时候，我今天可能已经在泥土下面。神把我杀到香港。如果我不离开香港的话，我大概我做的事情完全跟今天完全是不一样。但是其实是说，一个属神的人，你的人生不管那你跑到哪里去，或者说神不要你跑，你就在一个地方，你可很肯定的知道说，他是那个撒种的人，我们是在他手上的种子，不管他把我们撒到在哪里，我们都有一个任务，因为他给我们有任务，所以我们的人生始终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目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是有一个任务。然后彼得在讲到说第四个方面，他不单只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不单只是一个要圣洁的人，还有这里讲到说他是一个寄居的人。寄居的人有很多的翻译啊，寄居可以翻译成为过客，可以翻译成为世界的陌生人、流亡的人、外国人。他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期盼这个世界会喜欢我们，我们也不会与这个世界来同化。另外一个意思是一个过客，是说我们是一个短暂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总会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的时日是有多长，但是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坐在这里的可以脱离这个定律，有一天我们都是要回家，若你是属神的人。第三个方面，因为我们是寄居的人，我们是等待着回家的，我们定睛未来。过去的几个星期，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在这里聚会，跑到这个阿拉巴马去了，然后我跑到这个 Arizona 去看了 Grand Canyon， Grand Canyon 很好看，你们如果没有去过的，值得去看一看。但是不管多好看，不管这个饭店是多贵的个饭店，我告诉你，我就想家，我就是期盼说，我还是回家，回家吃我太太煮的饭，给我在哪里吃的是不一样。为什么？我知道那是我是过客。我在哪里只是看看一个短的时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种是面对这是不安定的时候，彼得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暂时的，一定要过去的，而且在前面为你预备的远远比这个是好的，前面的是安定的，前面是肯定的，前面是一定的，你可以信得过神的。这是让我们现在来面对这个 这个不安定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个前瞻的眼光来看目前的情况，叫我们可以活得有安息，所以我们是寄居的人。好，那么我到第二方面。好，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身份，只是身份究竟目的是什么呢？这里说我们是被拣选等等，这里说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及要蒙他血所洒的人。这里讲到这以致这个字，我们的被拣选的以致怎么样子，这个以致有两个意思，一个翻译是说 for 是为了，为了什么东西，神拣选我们为什么，另外一个翻译是 to be， 要成为的意思，叫这个要成为你的常态，啊，这两个意思。那么以致什么呢？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部分，这里有两个平衡句，一个是顺服耶稣基督，为了顺服基督耶稣而被拣选，所以我这个是我们的生存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赚这个世界，乃是说让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掌权。其实这个跟以前讲到说那个彼得讲到说圣洁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圣洁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一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两方面是讲到一样的事情，而且这个是讲到一个生活的态度，而不是讲到一个事情的结果。所以可能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在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你的作为家庭主妇岗位的里面，你怎么样显出你顺服耶稣基督。可能你今天是一个上班的人，你在上班的里面你怎么样顺服耶稣基督。我是一个退休的人，究竟我在退休之后我怎么样显示我顺服耶稣基督。或许说我是一个年比较长的人，年长的人在年长的时候怎么样表示你顺服耶稣基督。没有说你一定要做的怎么样子，没有说你做 家庭主妇的话你的孩子就一定很乖，没有说你做工作你是上班的人你就一定会这个事业很成功，没有说一个目的，但是要这个过程，就说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是不是顺服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这个以致的这个翻译说要成为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变成是要成为一个常常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就讲到说这个是一个不是一次了的事情，是要常常被操练的事情，要在操练里面去落实。这我们也承认，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是不是？我们自己意识，我们想有自己的意识来做成自己的事情。这里就是说要是要把它成为一个常态。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是蒙他血所洒，啊，说以致蒙他血所洒，这换句话说我们是为了蒙他的血所洒而被拣选，我们的生存的意义跟目的就是要经历被基督耶稣的血所洒。或许说你把这以致翻译成 to be 的话，就要成为一个常常蒙他的血所洒而被拣选的人。所以就是不断的要经历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那么究竟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洒是什么的一个意思呢？希伯来书呢，你就把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了。这个希伯来书是第九章十三节说，倘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了永生神吗？他讲到说在旧约的时候是把牛羊的血洒在人身上，它有个功效，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是耶稣基督的血洒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发生什么样的功效？这里讲到，第一个是洗净，把我们的污秽，把我们的罪可以得到遮盖，得到赦免。另外一个就是讲了，除去你的们的死刑，然后侍奉永生神呢。这个所谓的死刑，就是死人死亡的行为，就是叫人离开神，进入灵的死亡的行为，然后能够侍奉永生神。换句话说，就是在行为上的改变，从一个叫我们一个赎罪赎世界赎肉体的，变成一个侍奉神。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蒙他的血所洒？没有错，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个不安定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跌倒。当我们的孩子对我们这个不听话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发脾气，对不对？当你夫妻相处的时候，有些时候还是会很多血气的东西会出来。这节经文说，我们要常蒙他的血所洒，我们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用他的血来遮盖我们的软弱，遮盖我们的这个不讨他喜悦的地方，叫我们重新在他的面前得到洁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些很有压力的时代的里面，我们容易迷失，人容易迷失，失去方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走，或许就是走错了。这里说蒙他血所洒是什么？除去我们的死刑，那个错误的行为，叫我们侍奉那永生神，是给我们被血所洒，是更新我们，给我们有一个重新出发的那个机会。所以蒙他血所洒的意思，我们就是说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的功用，我们去经历他的十字架的里面所 做成的事情，叫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赦免，经历神把我们重新带回那个侍奉永生神的这个方向里面去。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翻译，就以致是说要不断的经历要被神的血所洒。好，那么我们说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的身份有这样的生命，那么是怎么来支撑我们去过这个生活？彼得在这里，当他讲完这个第二节一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祷告，他为他们祷告，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的意思当然是还没有达到的意思，如果已经达到就不需要愿，是仍然需要继续的继续的这个努力，要去争取，要去进入的。这里有两个的事情，这里彼得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在这个不安定的时候可以把他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第一个是恩惠，恩惠的一个翻译是属灵的祝福，要把这个加给你们。恩惠的意思是得到自己人所不配得的东西，是叫恩惠，不是根据我们做得多好，是根据神的愿意。但神我们求的是什么东西？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就不是属肉体的祝福。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彼得为他们求，是在属灵上面的祝福。神要给我们的属灵属天，与他亲近，与他有个密切的关系的这一方面的，这个不排除除说主耶稣神就不要我们在物质上面的东西，乃是说要我们超越物质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那边，他就说我知道在什么情况的里面我可以知足， 不管是我知道怎么处卑贱，我知道怎么样处富贵，我也知道怎么样处饱足，我知道怎么处饥饿。对基督徒来讲，物质的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要，乃是那个不是我唯一追求的那个目的。在神给我们的，把彼得为他们的带到，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属灵的祝福。求神在帮助我们，因为能够支撑我们能够走过这样的这些艰难的 时光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属灵的祝福，因为有恩惠，因为说恩惠是不是我们值得得到的，这个实在是我们的一个秘诀，就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来过生活，虽然我不配得到的，但是神可以给我们。我常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孩子都已经是过了十几岁的时候，还是跟孩子的关系不好啊，这个两代之间有问题，但是能够做的事情应越来越少。小孩子过了十几岁之后，也已经不是你可以啰啰嗦嗦，你可以碎碎念，他就会改变，反而是你啰啰嗦嗦碎碎念的时候，他就 不理你，更加不晓得跑到哪里去。那么在这个的时候，我们能够为孩子做什么？已经轮不到我们说要命令他做什么。我跟弟兄姐妹说，有一件事情我们做，为他们求恩典。他们虽然不配得到神所给的，但是神则是把恩典赐给他。神给他的恩典可能是说神继续在他的心中跟他说话，神的恩典可能就在他的旁边兴起一个属灵的同伴，可以帮助他过不一样的生活。神给他的恩典可能是保护他，不要去面对一些试探，不要去面对一些凶恶的事情，来保护他。彼得也是这样子为这个这个教会来祷告，说支撑着你们能够走下去的，一个是神的恩典，另外一个是平安。这个平安有一个翻译，我觉得很有这个很有味道。他说的平安是什么意思？是免于恐惧、激动的激情跟道德的矛盾，这些都是讲到内心的状态。在不安定的日子的里面，神可以给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平安。这个是腓立比书的里面保罗所说的，神要可以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用理性来理解，你根本 不知道哪里来，但是这些可以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没有太激动的太长期的一个情绪，叫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的平安，这种的平安实在是叫你能够在很难很难的时候可以有个很特别的这个感觉，能够走得过去。我在这里也分享过，当医生告诉我有癌症的时候，我是一个应该心中觉得很不安定、很不安全的时候，但是神就在那个时候赐给我们去经历这种人不能够猜想、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我就发现在我的心的里面突然之间有个平安进入，这个平安叫我里面完全好像一点的波澜都没有，可以很平稳的，没有情绪上面的激动。其实我这个人，我个性不是这样子的，我这个人就是说我很会忧心，因为这个可能也是我的职业病，因为我是念海洋学的，你做念海洋学的时候，你要出海的时候，你就想了很多东西，因为你到了船上你忘记一样东西对不起，船不会回去你可以再拿回来，所以你呢就是如果出去你忘了什么就是忘了什么，你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所以我就是习惯上就会很多细节的事情 这为很多的这个为担忧，就说啊，就是说常出我会被忘了这个忘那个，这个也是我的个性。所以如果是按照我的个性，当我面对说医生说你要癌症的时候，我应该是一个就是很忧心的人，就是很放不下来的人。但是感谢主，主说什么是支撑你的？平安。就是这个你说不出来一个平安进入你的心里，因为你有神在心中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是一个没有免于恐惧，免于很激动的激情，免于道德的矛盾的这个。而且这里还说是多多的加给你们，是 in abundance 很丰富的，另外翻译说 in increasing abundance 是越来越丰富的，恩惠跟平安是没有上限的。主啊，真的帮助我们晓得在神的面前去求这个，求神多多把恩惠，多多把平安给我们，在一个虽然看起来是叫人会觉得很不平安的时代的里面，能够活出里面那个稳定笃定出来。我用这个来跟大家来做一个结束。查理布朗去打棒球，他第一个球丢给他，他动都不动，就球就过了。然后呢，第二个球丢过来，他也动一顿没有动，就过了，是二振。然后呢，第三个球丢过来，他也棒都没有动，球就过去，三振出局了。所以他的这个队友就说：“天啊，你这个笨蛋，你甚至没有挥动你的球棒，你的输球了。”所以一个就是说你是站在哪里，另外一个说你是笨蛋，另外一个说你输掉了这个球赛。所以查理布朗当然是很不高兴，查理布朗就回家，这个非常的沮丧。他说，把查理布朗说他们是对的，我就是个笨蛋。我输掉了这个球赛，我也没有努力，我只站在哪里，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的。他说，因为我的球队不是那种会让你忘记你的错误的球队，他们一直会提醒你，日夜不断的提醒你。弟兄姐妹，你生活在一个不安定的时代的里面，你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就是好像这事情就是不如意，就是不行，就是好像一棒有一棒的被打，打到你这个好像就是要放弃了。但是感谢主，彼得告诉这些信徒们，活在不安定的日子，因为我们认识我们在主里面的自己，我们是被拣选，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得神圣洁的，我们是有归属的，我们是被分散的，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是寄居的，所以我们是要盼望的。而且我们的主里面带出一个什么的生命？我们是一个顺服基督的生命，让基督来掌权。我们是蒙基督的血所洒的。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可以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来经历被他的血所洒，被赦免。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重新得到方向。然后我们所求的给我们可以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是靠恩来生活的，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做了什么东西，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是靠心里面那个平安来生活，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变好，乃是因为在我们的里面要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好，就到这里。